Hello， 大家好，这里是4月19号的道琼国际，我是 Leo。 那么今天的话呢，我会用差不多五分钟的时间呢，给大家梳理一下希腊跟美国的投资移民政策。因为我们都知道，希腊25万的黄金签证计划马上就要关停了，而美国的1B580万的投资移民计划的话呢，也马上就要进入排期。那么今天呢，我们看一下他们各自的优劣势以及他们适应的人群。不要走开，给五分钟，马上回来哦。Hello，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看一下希腊跟美国的投资移民政策都有哪些好坏的这个因素哈，然后以及他们制约的这个人群都有哪一些。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的话呢，希望大家不吝啬给我们点一个 like 和小叮当。今天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哈，希腊的投资移民政策呢，生命周期只有几个月了，马上8月30号它就要关停了，而美国我们预计在8月份以后呢，也会进入一个排期。那我们今天就按照技术指标的话呢，给他们做一个打分或者是人群的分类。首先呢，我们看一下他们的投资金额。希腊的话呢，是要求25万欧元起投啊，买本地的一套住所或者是房产。美国的话呢，是80万美金投入到当地的商业项目当中去，创造10个就业啊，并且的话呢，要在2年当中呢，你这个项目不能黄了。希腊的投资移民的这个办理流程呢，整个流程的耗时在1年左右，从你签合同到买房过户，然后转交地契，再到这个最后给你摁指纹呐、然后批复你的那张身份卡啊，也就1年到1年多点，应该就可以下来了。美国现在整个流程的话呢，预计应该会要用到2到3年的时间，还是在目前不排期的情况下，排期以后的话呢，时间更加难预计。希腊呢是可以3代人一块移民的哈，就是主申请人上可以带老，下可以带小。美国的话呢，只能2代啊，是不能带父母的，只能带自己的小孩。希腊的绿卡一旦到手之后呢，29个申根国自由通行，每一个的话呢都可以免签90天。美国的绿卡一旦到手呢，可以免签11国，其中呢包括加拿大啊，这个是比较有意思的。那么希腊的护照呢，到手之后，一共呢是有129个免签国，46个落地签的国家，所以呢相当于它免签175国。美国的护照到手之后呢，免签142个国家，加上41个落地签的国家，一共是183个国家。那么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的话呢，政策要求哈，美国这边政策要求，申请人要求体检啊，要求无犯罪，这些希腊都是不要的。要求他不能是党员，或者是来自军政法线一些涉密部门，或者是一些敏感机构。那么这些呢，希腊也是不看的。那么美国的话呢，对申请人的资金呢是要求提供解释声明的，并且的话呢要看到证据啊，比如说税啊，比如说你房产的交易这些信息啊，希腊都是不看的。所以的话呢，在希腊这边的话呢，它的投资移民政策啊是没有风险的，你只要买了房，身份一定给你。我们这么多年没有听说过什么希腊有拒签的案例啊，一宗都没有，全行业啊，不是说我们一家公司。那么美国的话呢，它是有一定的拒签风险的。我们要知道，美国不光有拒签的风险，它的商业投资的话呢是一个 venture capital， 它是一个对吧风投啊，它法案里面就规定了 1B5 必须是带有风险的项目，写上什么无风险呢、什么回购的，这些通通都是不符合法案的。所以美国项目有一个天然的风险，并且一旦商业项目失败，你是人财两空，钱既拿不回来，身份还丢了。那么我们看一下希腊一旦做不成会有什么样的风险啊？希腊最最最坏的情况就是房子买了，身份没拿成，那你可能最多损失让你所做材料的费用，就是这些翻译啊、认证、公证等等，你的律师费，就买房的那个律师费啊，它是损失掉的，移民律师费我们会退给你。然后你的所有买房过户用的税费啊，就是本地的那些什么印花税、增值税，然后统统损失掉，再就没有其他的了，房子还是你的。美国一损失，那基本上你要考虑一下你那80万美金何去何从了，对吧？还剩下多少？那么这些呢，都是有先例可循的，希望大家引以为戒。 那么再说一下两个国家层面啊，天气都很好，物价呢也都比较便宜，希腊也好，美国也好，物价都是不贵的。那么对华政策的话呢，希腊可能会友好一些啊，美国对吧，最近大家都知道中美之间的这个对抗就开始了，我们不说不友好啊，它开始有一些对抗或者是竞争。那么希腊的这个移民监是没有的啊，美国移民监呢也非常宽松，每半年呢离开的时候要回来一次，也就是说每次你最多离开半年啊，你可以这么理解美国移民监。那么美国还有一个很大的制约因素跟希腊不一样的，就是美国不适合一些高净值人群去办理移民，因为美国是一个高税国家，而且它是全球征税的，并且这个全球征税无论你是否去美国居住，只要你是它的绿卡持有者就已经开始要求全球申报了。所以一般呢美国绿卡申请者呢都会顺带多办一个啊小国的或者是这些岛国的护照，对吧，帮他们做 CIS 的规划。那么呢这些呢是希腊有优势，美国可能在政策上面欠缺一点的地方。当然了，我们反过来看一下现在美国的优势在哪里。美国优势因为实在太多哈，就不方便说了，我们就说一下它政策上的吧。首先呢美国的绿卡的话呢是可以在全美境内任意工作的，而希腊是不能工作的，我们要记住这一点。希腊可以经商，可以打现金工，但是你不能跟本地人抢有社保的那种工作机会。美国的身份呢是永续的，只要你满足了美国的移民签，好好的这个在本国待着啊，没有违法乱纪行为，他一般不会给你取消。希腊的话呢，孩子到了24岁会自动取消身份，所以一般呢，父母到了24岁会把房子转移给自己的子女。但是，如果你有2个以上子女的话，你就要想好怎么办了。目前呢，希腊的议会在这一块呢还是空白，我们的律师经常会交涉啊，要求他们把这些东西规范的明确一点。但是呢毕竟希腊的移民政策开放到今天也才11年的时间，并没有太多的这个案例，所以他们现在考虑还不完全，我觉得以后应该是会修缮的。 OK， 那美国国家层面好的地方就太多了，我就不用说了吧，什么全球第一强国啊，人均 GDP 对吧，这个6万多美金，希腊只有4万出头。那么教育、科技、医疗啊，通讯技术就是全方位对吧，都是领先全世界的，就他是妥妥的榜一大哥。那么这些呢我就不再赘述了。那么我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人群的分类吧，就是说什么样的客户我建议他做美国，什么样的客户建议做做这个希腊哈。美国客户啊一定要有一个心态，就是即便所有的移民中介都帮你在做风控，帮你筛选了所有有风险的项目，包括我们的尽职调查团队，我们做了这么多年后，我们相信我们的尽调还是做的比较全面的。但是因为它所有的商业投资都有天然风险嘛，你要知道所有的商业项目是有天然风险，那这个时候呢你一定要做好就是说有可能会亏钱的准备。如果说你的风险承受能力不够大，资金承受能力不是特别好的话呢，我不建议做美国。那这样的客户的话呢，我会建议做希腊，因为希腊的话呢保证你不会亏一分钱，只要你买的这个商品房没有水分的话哈，你是不会亏一分钱的，而且保证成功，至少的话呢你身份有，房子有，两个都不会说啊出现什么样的差池。而美国的话呢是一个出错就全没啊，就是你的商业项目一旦不好，那你的钱肯定是拿不回来，并且人也是拿不到身份的。那这一点的话呢适合那种手头资金比较多并且呢能够承受较大风险的一些投资家庭。所以呢大家自己去分析一下啊到底适合哪一个项目。我们今天呢先聊这么多。